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再一次的向大家来问安。那么这时候就来再一次的把圣经打开，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我们要来探讨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到第九节。那请看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说正当那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就在这些，这次应该是指着就是十二章所记载的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些所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些事情同时发生的同时呢，那这里十三章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些人就来来到。来向主耶稣来报告报告一场悲剧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主耶稣。那在十二章那一整章里，那我们知道说，主要就是主耶稣是在那里来他在讲话，很长的一篇谈论。那我们从十二章一节就知道说，他当时好几万人聚集在那里。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人来为着不同的目的来，那主耶稣他就先对他的门徒来说话，那之后他才对众人那广大群众来说话。那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五十三节那一大段，那主要就是主耶稣他对门徒的谈论那么我们知道说谈论之后，然后第五十四节在五十四节的时候，那主耶稣他就把焦点从他的门徒的身上转移转移到其他的人的身上。那群众当中，那有那些是一直都在敌对主耶稣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那就是那些犹太人，当时候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这些人他们自己是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别人来相信。那他们就捏造了一些事情，那就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他们就诬告那主耶稣是跟鬼有交涉，那诬告说主耶稣是跟魔鬼同在一个阵线上那群众当中当然他们是宗教领袖，那也有很多支持他们的人那些人一样是接纳这些法利赛人的说法的。那群众当中，那大多也是带着不同心就是不同的心态渴望来的人很多他们可能只是要满足好奇心那也有很多可能是只期盼着要来得救，那也有一些应该是就是期盼着来只是期盼着能够来吃的饱足那他们就是为着不同的因素来。那在这里，那主耶稣是说话的这些对象这些对象他们其实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就是我们知道说犹太人拥有旧约的圣经，那他们拥有先知的启示先知所启示的一切话，那从他们所拥有的圣经的当中，那他们知道说神已经预备，或者神已经设立了弥赛亚也就是基督，那他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基督会来。那而这些当他们在看他们就是拉比在会堂里面来传讲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他们都会提到像以赛亚书里面所描述的情况。那其实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都就是让他们能够来看见，来知道说其实耶稣就是那位神所预言的弥赛亚。那就像施洗约翰一开始 就见证说，耶稣是基督，那天父的声音也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主耶稣基督他到处去宣讲的时候，他也常常让人知道说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那他借着他的所行的神迹，他所教导的一切，证实他是不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或者说他所行的一切其实是应验了神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已经显明他弥赛亚的身份，但是这些人那他们竟然对这些事情可以说是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看出来。那我们知道说，在54到57节，主耶稣他就责备这些人，那他就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做任何的分辨，他们不正确的来做判断。那主耶稣说，人应该这些人应该可以能够做判断，做分析，那应当可以按照神的启示，来分辨这是什么时候。那这当然就是弥赛亚降临的时候，那弥赛亚来就快要成就救赎。那他这当然之后这些都发生了。那我们知道说，正是神所说的那悦纳的时候，那拯救的日子。那主耶稣也说到说，他们这些人其实应当可以按着启示来做判断啊。主耶稣也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做这些判断，其实他们可以做判断来确定说，耶稣他就是基督，耶稣他就是救世主，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知道说，在12章58、59节他们说58、59节，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里面就提到一个人欠债，他的债主就快要把他拉到官那里去了。那这个比喻当然是呼吁人呼吁罪人必须快快的来跟神来和好，免得因着所欠的债所欠的罪债，那要受那永恒的刑罚。那耶稣他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就是13章这个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就有这些人会众当中就有这些人，那来向主耶稣，就是说到，关于在耶路撒冷发生过的一场悲剧一场命案。那因此主就按他们所提出的来做出。做出一些的回应。那其实主自己他也提了另外一场悲剧提到另外一场悲剧。那往往我们知道说，当人看到人看到人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那这多半就是是那个人那些罹难的人他们所犯跟他们所犯的罪相关那人都会认为说那些人他们是因为有罪，所以遭遇这些不测。那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别人如果遭遇一些的，就是灾难祸患遇见，但是却大命不死所谓的或者说大难不死，那你会怎么样看待呢？那如果那个大难不死的是你自己你又会怎么看待呢？那在这段经文中，那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他就两次的就是来说到说什么呢？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第一次是在第3节那么之后在第5节，我们也看到一样的主耶稣一样就是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到底为什么主会说这番话呢？ 那这是今天早上啊，我们要来探讨的啊，我们就是我们所探讨的题目啊，就跟这个有关系。那我们的题目今天早上的题目是：你悔改了吗？让我们就来再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说什么呢？第一节就说。比拉多使加接下去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啊，这些人来告诉耶稣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那到底这些人所说的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说，哎，他们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那这些人他们来只是纯粹把这样的一个新闻来向耶稣来报告吗？这里所说的这位比拉多我们再继续看圣经看到说当耶稣被卖被控告，然后那位审问耶稣的那个罗马军官就是这个比拉多他大有权柄，因为他是罗马第王就是罗马王派来就是来管理来治理这犹大地的他是当时候的巡抚。那巡抚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那殖民地的总督，那他大有权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就是行了那样的一件事情，那把一些犹太人给杀了。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一年至少三次，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一年至少三次，是上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去敬拜。那原来当时候就有一些这些从加利利地方来的这犹太人，那么从他们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那他们来献祭，那就在他们献祭敬拜神的时候，那比拉多就派兵来了，那派兵来把这些加利利人给杀害了。那这些加利利人受害的时候，那他们所流的血就洒在他们因为他们在献祭，就洒在他们所献的祭物的当中。那因此这里在报告新闻的来告诉耶稣这番话的人他们就这样子说，加利利人的血比拉多是让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那我们知道说这些被害的人是被比拉多派兵给杀了。那比拉多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圣经没有特别的提到什么，不过我们知道说其实比拉多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政治者，那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他可能就是借着这样来施展他的权柄，他的能力那么人这些犹太人照着神的吩咐来敬拜，那却遭了杀身之祸，这固然是令人感到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悲剧竟然发生了。那这里经文本身没有说没有告诉我们说，那这些来向耶稣报告这件事情的这些人他们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到当中，他们是带着怎么一个心情来。那不过虽然没有描述他们的心情，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所做的反应来推断来知道。那如果你看第二节，那第二节这里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之害吗？那么主问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问了之后主没有停顿没有停在那里，主自己就马上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就在第三节，主耶稣就马上对他们做出宣告，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啊，那注意这里，这个不是的啊，那在原来的文字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语句，那或许如果以今天的人啊，有些人啊在写书写的时候说啊，就会加上多几个感叹号，那意思就是说啊，这样的啊是很强烈的，那而且或许我刚才读的时候应该说耶稣提啊，就是应该是提高声量啊，耶稣说啊怎样呢？啊，不是的啊，就是几乎是喊啊，就是那样的大声的来说来啊，这表达什么呢？表达说，这如果你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啊，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主耶稣这样子说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主是说这宗惨案跟就是与罪没有关系吗？又或者说，主是不是说，这些遭害的人都没有罪呢？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是的啊？那主耶稣不是说这个惨案跟罪没有关系，主耶稣也不是说这些人这些遭害的人没有罪啊。主耶稣他是神。那他知道人的内心啊，他看入人的内心，那他知道人是在想什么，那他知道这些人向他提起这样的一个惨案，他们的心思是什么？他们就是以为说啊，遭遇患难的这些人啊，会比那些没有遭遇这患难的人来的罪孽深重。那或许这些说话的人当中，那有一些他们本身可能是从加利利来的哦，我们不知道。那他或许是有这样，那他们可能或许是以为说那些遭害的那些遭杀害的他们的同乡，那罪孽应该是比自己更深重了。那在这里，那主他就。马上很坚定的就向这些人宣告说不是的那主耶稣他的意思是说这种想法你们的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是大错特错的。那主在这里是驳斥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那主耶稣他乃是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那些遭遇患难的人，是因为罪孽比较深重，那才遭遇患难不应该有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来看待。但是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看待。人会看待说，哎呀，那些遭难的人肯定是比没有遭难的人来得糟糕。我们说，主耶稣是说不应当是这样。那如果你看第四节，那第四节主耶稣就向他们提出另外一场悲剧。那第四节这么说，从前主耶稣这么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那你们以为那一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那在耶路撒冷的南端有一个水池叫做希罗亚池那我们如果有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就知道说主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眼瞎的，那么主叫他去希罗亚池去洗就是这个地方。那这里主所说的这个倒塌的这个楼，那应该就是建在这个池的周边周围。那我们不知道那这座楼是怎么会倒塌的不过这楼的坍塌，那却是10到18个人被压死了。那主耶稣的听众当中应该有许多是住在耶路撒冷或者说耶路撒冷周围的人。那因此这一宗悲剧虽然主说从前，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说，哎，这些人应该都熟悉啊，都知道这些事情。那当主这样子提的时候，那在第五节，那主耶稣他就马上再一次的肯定的宣告说什么呢？那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啊。那主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遇难的人是因为罪孽比较深重，所以才遇难。那不应该是这样的来看。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第二个命案呢？我想他是应当是特别要强调用这样来就是他的用意是强调，因为再一次的说，那再一次的把类似的事情再提出来，那再一次的把同样的结论那说出来，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说，你们这样的观念是大错特错的啊。那其实这是许多人都有的错误观念啊。那无论是遭遇天灾人祸啊，那我们知道说，人总是会以为说那些遭遇患难的人，那比那些没有罹难的人来的罪孽深重啊。那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这样的观念是要不得的啊。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那不但不过呢，不但是这样啊，我们必须要说，这肯定是要不得。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可以举很多的例证来看到说不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所设立的使徒除了犹大之外其他十一个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他受死，他复活升天之后，那这些使徒们都受到极大的逼迫。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各个都这样呢，都遇难受害。那许多他们要就是都被杀害，那或者说会被放逐在荒岛上。那我们也知道说，在16世纪那的宗教改革，那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10月的第二个星期。那其实10月份我们通常都是来纪念宗教改革，那特别是10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知道说，诶，在宗教改革时期，那些持守正道的信徒，那他们是遭遇非常巨大的苦楚，那甚至是当中许多人为主殉道。那这些人就像使徒一样，他们并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使徒们是为了传福音，告诉人耶稣就是基督啊，为了要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让众人来得到。但是他们那些不相信的人当中，有人就这样的来逼害他们。那我们知道说，宗教改革时期也一样，这些人也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那其实他们也不是比任何人就是更有罪，那所以才遭难。那其实刚好相反，他们是为着来行神的心意，那就遭害了。好了，我们除了看到这样之外，那其实在这里主耶稣在回应他们的时候所说的话，也应当让我们看到说，那要注意到说，那另外一个方面，那什么呢？那主要我们注意到说如果有人遭遇那些的患难有人遭遇所谓的灾祸，那甚至是一些的灾病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是做以上的那样的一个那些的评论而是应当联想到说，那其实人无论是有没有遭遇这些所谓的患难、灾祸、灾病，那无论是有没有罹难那 是不是罹难而死啊？那或者说人啊，无论是怎么死，如果即使是安安逸逸的躺在床上来死，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人没有悔改的话，那他仍然还是要灭亡啊，仍然还是要跟其他没有悔改的人来灭一起的灭亡。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安逸的躺在家中，躺在床上啊，即使是所谓的享足了那年岁，那就这样的所谓的很安详的离开。那但是呢，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会跟其他罹难当中，或者是在其他状况里面来死的人一样，没有悔改是一样要灭亡。那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没有悔改都必灭亡。那请我们来注意那我们来注意，就是主耶稣在第三跟第五章第三跟第五节所说的话，那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完全字句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主除了说就是告诉他们说不是的之外呢，主也说你们若不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主他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来悔改，那不然每一个人都会灭亡。那到底什么是灭亡呢？很自然的，我们可以肯定的一样的是，这里所说的灭亡，那不是说死而已，因为前面就说了死了这些人，那为什么说灭亡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个灭亡就是不是指着就是断了气这样我们要知道说人是有身体这个身体，那人也有这个看得见身体，人也有看不见的灵魂在人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那不单是给人这属物质的身体我们有血有肉那么神也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灵魂，那是在我们身体里面，那这灵魂那却不属于物质。那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这个身体，这个属物质的身体就马上停止操作，那而且呢会渐渐的朽坏消失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所说的死他断了气死了那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说是肉身的死。为什么称肉身死？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提到其他的死这是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肉身的死亡。不过我们的灵魂呢，那我们的灵魂那是不属物质的，刚才说了，那不属物质的灵魂，那它是不会朽坏的，那它不会朽坏，它是永远存留的，那它不会消失。那灵魂离开了身体，那灵魂会去到哪里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两个去处。人的灵魂要不是上天堂那么就是下地狱。人的灵魂如果上天堂，那就是跟神来永远同在。人的灵魂如果是下地狱，那就在那里永远承受刑罚。在那里承受就是火的刑罚，那在那里是永远承受痛苦那我们说我们这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把它称为说永死或者说永远的死。那在这里我们所看的这经文里面，主耶稣就把这称为 灭亡啊，灭亡啊。那么谁应当上天堂来永远跟神同在？那谁应当下地狱的去那里永远灭亡呢？那天堂是神的所在，天堂是圣洁的地方，天堂是那些有罪的人是不能够上去的。那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说，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那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人，那生来都继承了亚当的罪和罪性。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生来有罪。那我们的生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灵性是死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灵命可言啊，我们的灵性是死的。那因此保罗他就是这样的来描述我们生来的这个属灵光景，那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啊。那因此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活着生来活着的时候那是什么呢？是都是属灵的这个行尸走肉啊，因为没有属灵的生命啊。那么因此每一个人其实在活着的时候，那是在罪的里面被罪捆绑，那是有罪性继续的在犯罪。那处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的时候，那人如果那经历肉身的死亡的话，那他是带着罪死，那他是死在罪的里面，那他在罪里面来死，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啊，那他是肯定是要进入灭亡的。那每一个亚当的后裔生来都有罪，每一个亚当的后裔生来都是罪人，每一个亚当的后裔不需要做什么都是就是生来就是走向灭亡，走向地狱啊。那因此在这里主在第三节跟第五节主两次的说，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那都必如此灭亡啊。那不过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那主耶稣这一番话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这样就会灭亡。那在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罪人生在罪里的人是可以不必灭亡的。那是罪人是可以透过悔改来逃避灭亡的。那悔改是罪人我们可以说悔改是罪人脱离这个灭亡的那个出路那也就是说罪人悔改就能够脱离灭亡。那么什么是悔改呢？罪人怎么悔改呢？悔改在原来的文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转换或者是改变方向。那人罪人原本是就是在走在罪恶的道路上，那罪人原本就是天天是朝向死亡朝向灭亡的方向直奔那么悔改呢如果一个罪人悔改之后呢，他就是离开了那个罪恶的道路，那他继续走的时候，他是背向这个灭亡来走。那我们可以说他就是做了一个 U 字母的这个转弯或者说U turn 那或者说就是做了这180度的转弯那改换方向了。那么悔改他就是这么回事。那悔改是必须是先有一颗愿意脱离罪恶的心。那但是罪人怎么会有一颗愿意脱离罪恶的心呢？ 然后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照说，虽然我们是完全没有能力啊，来靠着自己来离开罪，但是呢，因为当然我们刚才说了，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恶沟壑中，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他啊，这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啊，他就是差派了啊，因着爱我们，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啊，耶稣基督，那让他来为我们的罪来死在十架上。那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死是替罪人来偿还罪债。那主耶稣在十架上的死啊，他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那是能够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污。那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就肯定能够从最终被拯救出来。那这是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神应许我们的。那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有罪，那承认自己是在最终是完全无助的。那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够得救。那神的灵就就进入我们的心中，那神的灵会更新我们，那神的灵会更新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更新了的心，那有一个新的心，那我们的心就知道说罪啊是那么的可恶，那罪是那么的邪恶，那以至于我们是全心的来就是来恨恶罪，那么甚至是渴望要脱离罪的权势。那我们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一般说是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会这样子。那悔改我们要知道说是源自于就是对基督的信靠那我们的心不再被罪来捆绑了那在我们心里面那作王的已经不再是罪恶了那我们是从恨恶基督那转换方向了，那转而是依靠基督那我们从喜爱罪恶转换是厌恶罪恶了，那得着救恩是从罪的灭亡中，那我们是转向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永生了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二点，就是那悔改悔改必定能够脱离灭亡悔改能脱离灭亡。好最后让我们来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13章的第6到第9节那里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看到那是一个比喻。这容许我再读一遍就在第6节这里说，于是用比喻说，那当然这是指着主耶稣说对这些来对他报告的人说话。那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那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找？那我们知道说栽种果树的人他们当然都是期盼如果你会摘，你要摘一棵果树，你当然是期盼它会结果子那你不是要摘在那里好看而已它必须是你的用意是要得果子，它必须是结果子。那么在这里这个人就摘了这无花果树，那结果怎么样呢？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人也肯定是期盼着能够有无花果。那我们看到说第七节就继续说，那这葡萄园的园主呢，他这第七节说他就对管园的说什么呢？他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啊，那尽找不着啊，这个人啊，我们说了，他种这个，他肯定是期盼得到果子，但是他三年来，那他或许不是每应该不是每一天，那就是时不时他来，那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无花果树跟其他有一点不同，其他水果树啊，那当结果子的时候，特别是果子快要熟的时候，那你从远处就可以即使还没有熟，你从远处就都可以看得见的啊。那么当然熟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啊，橙看到橙色的啊或者其他的。那但是无花果啊是怎样呢？它的叶子很大很茂盛啊，那很多时候它的果子是很难看得到，那必须走靠近一点，那甚至把这些叶给推开，那才能看。那这个园主这个栽种的人啊，这个栽种这个葡萄园主这个无花果树是他种无花果树，他吩咐人种无花果树，那他是期盼要得无花果，他三年来去找。都这样子去看去掀开啊，都没有一个连一个果子都没有啊。那他怎样呢？他就想要做什么呢？那第七节就继续说，他就说啊，他就对这个管员的啊，对他的这个管员的说，把他就是把这个无花果树砍了吧啊。他说啊，砍了吧。那我们知道说砍掉树当然就是把它丢到火里去当柴烧了啊。那他说何必白占地土呢啊，在这里不能够结果子占了一个空间，那而且呢吸收地里的水分养分啊，不如把它砍掉烧掉，那好可以种别的啊。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第八第九节我们就接下去看的话呢，就会看到说那园丁啊，那个管园的啊，他就为这棵无花果树来求情了啊，他就求园主说宽限求园主宽限。那我们看到第八节他就说这里说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那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啊。那主耶稣他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比喻呢？那在之前当然主耶稣他强调的啊，他一再强调在那里警戒的说，你们若不悔改，那就要如此灭亡。那在这里那主耶稣他用这个比喻，那更是进一步的来强调什么呢？强调说人的悔改必须是真心的啊，必须真心悔改。那因为真心悔改，那才会结果子啊。那我们知道说，人如果真实承认啊自己是个罪人，那如果人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那耶稣基督就必定能够替他偿还罪债，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必定能够洗清他一切的罪。那这样的人是有什么呢？圣灵来内住在他心里面。那这样的人不仅是为这罪为这过犯来懊悔，那这样的人不仅是内心感受到罪所带来的不安，那他乃是在心里面有了改变。那因为他如果是真心悔改，他就有圣灵在里面，那因着这样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内住在他里面的圣灵那必定是能够为他来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啊。那加拉太书我们许多人都熟悉啊，第五章那里就提到圣灵果子的有九个方面啊，还记得吗？那圣灵果子那里说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接圣灵的果子，那也就是说一个真心悔改的人，那他在生活当中就能够活出这一些。那 当然，这从信主的那一刻，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啊，就在这些方面来增长啊。那神就必定会当一个人真心悔改的时候，那么他肯定是能够来就是显出啊这些就是这些的表现。那神肯定会赐给他一颗就是脱离罪恶的心，那神肯定是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他肯定是能够活出神所愿意他活的圣洁的。那他在心里面就有神的爱，那他也能够活出神的爱，那他也就是能够显出，那他是爱神的，也是爱基督的。那他怎么显出他是爱神爱基督的呢？那我们最近都在背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怎么说啊？那14章21节说有了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主耶稣其实除了在21节，那如果继续看23节呢，主耶稣也在说人若爱我啊，就必定遵守我的道。那主耶稣说一个真正相信他的人肯定是爱他的，爱他的肯定是喜爱他的话语。那一个真实悔改的人，那他必定是爱慕神的话语。他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必定是喜爱学习神的话语。那他必定是爱读圣经，那他必定是愿意不但是读知道，他愿意来照着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所吩咐的来行。那你有没有这样子做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却看到说，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在现实生活之中啊，有许多的人虽然口里说啊，他说他是已经悔改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却不愿意读经啊，他却不愿意多来学习神的话啊，他即使是在主日来读啊，他也不把这些放在心里面，那他也不祷告，那他仍然很多我们看到啊，自称自己有主，仍然还是活在罪恶的里面。那他们生活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啊，虽然说信主啊30-40年啊，那仍然是停留在在之前没有两样，脾气没有改变啊，生活也一团糟。那但是他仍然还是说，哎，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要知道说啊，我们必须知道说啊，那这些就是没有结果子的树啊。那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最后怎样子呢？最后是要被砍下，那砍下就要丢在火里去烧了。但暂时还没有砍下来啊，那是因为原主宽容，那盼望能够来给多一点时间看能够得到果子。那宽容我们知道说是有时限的啊，有一个时间限制的，那时候到了啊，必定就会那个时候所限的时候必定会来到啊。那到时候那若仍然不结果子，那肯定是会就是被砍。那人罪人如果没有真心悔改的话啊，他是不可能结出啊，不可能结出悔改啊，不可能结出果子。那他也就是如果没有真心悔改的话，他根本是不可能就是活出那样的一个样子。那他其实是仍然还在活在罪的里面。那时候到了，那他如果仍然活在罪的里面，那他是死在罪的当中，最后是落入地狱啊，那是永远灭亡了。那朋友们啊，那请我们啊正视一个切身的问题啊。那你也知道你自己 是不会是永远在这地面上的。那有一天就是你的生命气息会或者说你现在虽然仍然有生命气息，你的气息存留，那你应当这样子的来看到说是神施恩怜悯，让你再有机会来不但是听到福音，那更是盼望你能够来悔改回转，来接受救恩，来得救。那如果你真实悔改的话，那你必定是回转，那你必定是能够来结果子。那么你应当是快快的来悔改，与神和好。那就像我们在看第12章那58、59节那里的那个比喻所要带出来，当我们就是在这个肉身死亡来临之前，那就快快来做出决定，来归信耶稣基督。那因为我们就是迟早我们都会要来面对那肉身的死亡的，那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做抉择决定了。那我们当做抉择决定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还在肉身里活着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应当快快的来做这决定。那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一到，我们就好像如飞而去就是我们灵魂离开身体，那么会去到哪里呢？那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罪债没有还清就像在12章58、59节说的如果我们有半文钱没有还的话罪债没有完全的还清那我们罪没有洗清洁的话，那我们就肯定是要进入永远的灭亡。那因此要快快的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因为唯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到罪的偿还。那唯有得到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才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进入灭亡的这状况。那我们知道说，唯有真心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结果子。那唯有真心悔改，那我们才能够活出那悔改的生命。那在座这已经自称是基督徒的每一位你应当查验自己，你有真实的悔改吗？你有真实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吗？你应当查验自己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呢？有没有结出果子来，跟与悔改的心相称呢？那主耶稣说，若不悔改，就必定怎样呢？必定永远灭亡了。你悔改了吗？那我们感谢神，在这早晨，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没有悔改我们都必灭亡。那悔改就必定能够脱离灭亡。那真实悔改我们就能够来结果子。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为我们受约施慈爱的主，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机会打开你的话语来读来思想。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巴不得主你的灵继续把这话语存留在他们心里面，好叫他们能够真实的来 悔改认罪，来接受耶稣基督，好叫他们能够脱离那永恒的刑罚。主，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过去说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却没有任何生命改变的，我们求主帮助这样的人，让他们自己能够好好的来采诺，还没有真实悔改的话，让他们这时候也一样快快的来悔改回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时间不在我们手中，我们很快我们随时都会就是经历肉身的死亡，我们灵魂随时都会离开身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当在灵魂还没有离开身体之前，就来做那抉择决定，好叫我们不需要进入永恒的灭亡。求主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